第六四章的第一种啊，分拣师。分拣师刚才说的那一段话，吃饭就是在修布施啊。跟各位说一句老实话，我讲这个华严经十无尽藏品，我最想讲的就是这一段话，最最想讲的就是这一段话啊。要有福报的人才能听到我讲这一段话，因为我从第一次读到华严经是40年前了，二十几岁的时候读华严经啊，第一次读到这里呀，我真是高兴的跳起来，没有想到布施这么容易做，吃饭就是布施度啊。我们平常都是想，哎呀，我没有钱啊，我没有钱怎么修布施啊？有人会说，没有钱出力嘛，有力出力啊。可是我生病啊，力也没有啊，那我怎么修布施啊？他说没有力没有关系啊，那你说好话嘛，说好话，随喜功德也是布施啊。可是没有出去看到人修布施，我哪里去随喜啊？随喜的机会也没有啊。总会觉得这个布施好像很难，这个布施度好像是如果没有布施的因缘了，就是办不到。读华严经读到这个地方啊，哈，原来吃饭就是布施，这么容易做的事情，这个世间人不知道，真是太可惜了。我那个时候就心里这样打妄想，我要哪一天才有机会讲这个话呀？啊，假如没有看出经文，我这样随便讲，人家能相信吗？他未必能接受。我也不可能把这个华严经十无尽藏品把这一段文拿出来，哎，来来来，你看这一段，我说给你听啊。那么如果我就是想要这样做，有人也会说你在神经病啊，我才不听呢啊，也没有这个机缘。而今天有这个因缘讲华严，讲到这个十无尽藏品啊，我讲到上次这个文章讲完了，我心里就高兴了，我就想，我最想讲的下次我要讲了，我有机会了啊，等了40几年的机会今天到了，高兴得不得了啊。好的，这个无常之身还在世间啊，非常之高兴。结果我刚才讲出来了，各位听到不是觉得这个布施很容易吗？一点也不困难，也不比你花一文钱，也不比你出一点力，反正你每天都要吃饭嘛，啊，吃饭就是修布施度，你在吃饭就是布施八万众生，吃饭的时候就是布施八万众生，这个功德哪里去找啊？这个修行法门哪里去找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除掉佛法之外，谁也想不出这个话来讲，啊，所以这么好修的方法，各位听了，如果不晓得修的话，那太可惜了。不要忘掉，从今天开始，您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在修布施，都不要忘掉，啊，你边吃就边想到啊，哎，我在布施八万众生，我已经啊跟八万众生结缘了。那么由此把这个观念往多方面扩充啊，把它扩大。你在穿衣服的时候也是替这个八万世众生穿衣服，你在住地方住房子的时候也是替这个八万众生住房子，你在出家修行的时候也把这个八万众生也跟着你出家修行，那你在家学佛的时候也是八万众生跟着你这个学佛。那么因此如果你在拜佛，你拜一拜这个八万众生就是跟着你拜一拜啊，那就是八万众生都在跟你拜啊，你读经八万众生就跟着你读经啊，你念佛八万众生跟着你念佛，您打坐八万众生跟你打坐，你在这个持咒八万众生跟你持咒啊，我现在在这里讲经八万众生跟着我在这里讲经， 那么听经的一位就有八万，不得了了，我们现在几十万几百万了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观念把它扩大的话，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不就满了吗？不就成就了吗？所以佛法呀，假如你没有读过佛经，不知道佛法里面的妙微妙地方在哪里，不知道，这段文也不深啊，在思想上很容易懂的嘛，就是不讲自己看看也会懂啊。我第一次看到也没有人讲给我听啊，我自己看也就看懂了。那么因此我就时时想到，吃饭就是布施众生，吃饭就在修布施度。那么这个六度万行啊，六度有什么难行啊？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吃饭就是修布施啊，天天都在吃饭，天天都在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度的工作一点也不困难，很容易做到，有福报的才能听到我今天讲这个话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十段文呢，其他且不论，就这一段就够我们行一辈子敬畏来记啊。所以这个分点是最最重要的啊。后边的布施啊，有的是大菩萨才能做到啊。那么我们能做多少随份随力，先顺着经文做消文解释啊，然后啊再来总和说明它的意义。现在看这个经文，缘何为菩萨解净施，这是第二，解就是通通搬出来，净没有保留一点点，所有的通通布施。要怎么样子才能叫做做到通通布施啊？经文说，佛子，此菩萨的种种尚未饮食、香花、衣服、资衫资具，若自意受用，则安乐圆圆；若捉及世人，这穷苦夭命，时或由人来作誓言，汝今所有啊，悉当于我。菩萨自念：我无始以来以饥饿故，爽甚无殊，未曾得有如何毫莫喜饶益众生，而获善利。今我亦当同以往昔而舍其命，是故应为饶益众生，随其所有一切皆舍，乃至尽命一无所宁，是名竭尽施。尽其所有啊，通通拿来布施。所以说佛子，这个菩萨他如果得到种种最上最好最好的饮食的味道，或者是世间的香华，就是花，穿的衣服，资衫资具，就是资助生存生活的用具啊，就是日常生活所需了，那么这些饮食等物如果自己来受用啊，当然就得到安乐，也能延长自己的生年的寿命。如果停止自己的受用，做就停止自己不用了，我自己不用而来布施给别人，那自己就要穷苦夭命也不一定啊，因为穷苦啦，没有饮食啦，这个夭断生命啊。那么甚至严重到身体死掉了也不一定啊。那么这么严重的事情菩萨不在乎啊，这个时候或者有人来对菩萨说这个话，汝今所有啊，悉当于我，这是求布施的求乞的人啊，向菩萨要求说，哎，菩萨，你现在有的东西你通通都得给我啊。菩萨心里这样想，菩萨自念：我从无始以来一向就是这样子， 那么没有饮食而饥饿致丧失生命死掉的，也就是说过去无量劫来啊饿死的因缘啊不晓得有多少数，无数那么多，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啊在饥饿中死掉的不晓得有多少。我们大家有福报生在怎么一个宝岛里哦，很享受，吃饭都吃得很饱，受用都很满足，样样都很好。那么其他同一个地球里有很多穷啊穷苦困难的众生，没有吃的，瘦的像啊一张皮包着骨头的样子，那么饿死的众生有多少啊？那么像这个世间上这样，如果我们不幸也生在那些地方去，不是一样都要饿死吗？所以过去无量劫来饿死的生命啊不晓得有多少了，今生嘛，那么有这个因缘可以布施啊，那么如果像过去这样饿死的因缘没有一毫一丝毫一点点毫末，就是像这个毫毛之末端的一点点的东西来饶益众生，使众生得到利益，也就是说过去多生多劫饿死啊那就是白死，没有作用，一众生没有利益，自己都吃苦啊，没有办法使众生得利益，所以啊不能饶益众生，使众生获到善利，获就是得。今我亦当同以往昔而舍其命，现在碰到这个因缘，我虽然有吃的用的东西，但是有这个求布施的人来祈求了，我应当通通都要布施给他，那么当然也要跟过去一样要遭到挨饿而死吧，那么纵然饿死啊，可是我能够把这个动伤去布施去利益众生，这就使众生得到广大的利益了，是故因为饶益众生，我应当为了要使众生得到逢饶的利益，所以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通通皆舍，舍就是布施了，现在我有的有人求我通通布施，乃至尽命，乃至我这个生命从此就完了也无所谓，一无所吝，吝是吝惜啦，也不吝惜我这个生命，宁可让这个生命都失掉了，那就把这个所有的物品啊通通跟众生结缘布施，是名竭尽事，这就叫所谓竭尽事，通通布施啊，自己饿死也无所谓。这个普通一般初学的凡夫是不容易做到的啊。那么我现在在凡夫的立场上，只能做到有多少力量修多少布施功德啊，做不到的不要勉强。那么上面这一段文，如果是实行满位的菩萨，当然他可以做到，我们初学凡夫只能随分随力，这是第二竭尽事，就是一切布施了。缘何为菩萨内事？内才是啊，佛子，此菩萨年方少盛，端正美好，香发衣服，一言其身，十受灌顶转轮王位，七宝具足，望视天下。这是说菩萨如果得到这个转轮王的地位啊，他的年龄正是年少而盛壮之年，二三十岁了啊，正是盛壮之年啊，身体端正美好啊，又有香发衣服来庄严这个身体，刚刚得到老王的灌顶，那么受这个转轮王的地位，那么转轮圣王、金轮王啊，望视天下，他有七宝，那么七宝具足能做金轮王望视天下，这么好的地位，在人间是最高尚的地位了。时或有人来白王言。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呢来禀白这个转轮圣王说，就是行菩萨道的菩萨了， 大王，当知我今衰老，身因重疾，勤读雷顿，死将不久。这个人呢，来对于这个菩萨的转轮圣王这样说：大王啊，我现在身体衰弱了，年纪也老了，身体很羸瘦了，严重就是身体所接受的就是很重的疾病，身兼重疾，就身体带有很严重的疾病，不晓得什么疾病。勤读雷顿四个字说明他的孤苦的情况。勤呢是孤单的意思，单为勤，那么在书上的说明啊，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哥哥了，哥哥死掉了，单剩下自己一个身体，那就叫做勤，无兄越勤，字典里面说无兄越勤，兄就是哥哥兄弟，如果没有哥哥，单留自己一个身体，那就叫做勤，那么因此这个身体是孤独的啦，雷是瘦，雷顿呢，就是这些通通都具备在身上，都具备了，都苦恼，又生病，又孤单，一个身体又很瘦，那么这些通通具备了，所以顿，那么这样看起来又瘦又病又孤苦，又缺少受用物，将死不久啦，恐怕不久就要死掉了，但是呢有一个希望啊，若到王身手足血肉头目骨髓，我这生命必计存活啊，假如我能得到你转轮圣王的身体，用你的身体来布施给我，或者是手或者是脚，足就是卡了，或者是血或者是肉，或者是头阿达玛，或者是目眼睛，或者是骨头骨髓，那么把这些任何一部分来布施给我啊，那我的身体生命可能有希望继续存活下去吧，即期望有希望，必定由此就有希望能够存活下去吧。这个情况跟这个舍利弗往昔啊碰到这个切延婆罗门的情况一样，文彦大王莫更愁量，你不要再想啦，你就把你的身份布施给我吧，有所顾惜，不要顾念你的身体，不要爱惜你的身体，赶快布施吧，但见此念一事于我，就希望你能慈悲心把你的身份呢，我所需要的你就布施给我吧。而使菩萨终是念言，这个时候这个转轮圣王的菩萨心里这样想，今我此生呢，后必当死啊，我这个身体迟早也是会死的，不能永久活在世间呢，如果以后无利益的死掉了，无一利益，突然就死掉了，那么不是没有作用了吗？以众生没有利益，以时及时以济众生，这个时候有机会啊，可以嫉妒众生，赶快就要舍，舍就是布施啊，急就是快，这个时候应当啊，可以布施的时候赶快把这个身体啊拿来布施嘛，来嫉妒众生，心里这样想，念一视之就拿出来布施，头目垂脑就拿来布施，心目所回，纵然是拿出身体来布施，生命丢掉了，他不会后悔，是名内事，这个就叫做内事，就是内财事，把身体头目垂脑拿出来布施，缘何为菩萨外财外事，就是身体之外的物品布施，佛子此菩萨年甚甚美，众相具足，名花上福而已延伸，只受灌顶转轮王位，其宝具足，望视天下。这段文跟前面那段文字相同的，不必再讲了，就这个菩萨呀，他也是身体健壮， 有种种的这个福德具备，也是转轮圣王，也是七宝具足旺世天下。时或有人来拜王爷，这个求布施的人来了，我今贫楼众苦逼迫，我现在很贫穷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啦，众苦都逼迫在我的身上，苦恼很多啦。文愿仁慈啊，地特垂请念，我希望大王您能仁慈心大悲心啊，特垂情父爱念于我，舍此王位啊，以瞻于我，你把你的国王的转轮王的地位啊，舍给我吧，我当统领受王福乐，我应当接受你的王位来做转轮王，受你做转轮王的福的快乐。求妻的人向菩萨轮王要求把轮王的地位让给他，而是菩萨周世念言，这个时候轮王菩萨心里这样想，一切永生必断衰切，以衰切时不能福根饶于众生，所有的荣华富贵的这种的种种的圣的豪的这个境界，到了最后必定要衰落洁净，不能永久保持的了，在衰竭的时候啊，就不能更来饶一众生啊。我今已应啊，随彼所求充满其意，我应当随众生所求的，我要满足他的心意啊。那么心里这样想，作是念疑，即便是之，而无所回啊。心里这样想之后，想过了就把这个王位就布施给这个求妻的人，没有后悔。这个叫做外施。是名外施，如何为菩萨内外施，就是两种具备了，内财外财同时布施。佛子，此菩萨如上所说，楚轮王位，七宝具足，旺施天下，这个跟前面相同，文字简一点啊。时或有人而来白言，有求妻的人来禀白于轮王说，轮王菩萨啊，此转轮王位王处已久了，我未曾得，唯愿大王舍之于我，并及王身为我神仆。这个人的口气很大，要转轮王把位让给他，还要转轮王自己本身来做他的奴婢，做他的同仆，做他的佣人，做他的差使，如果不是大菩萨是放不下的，这个身段放不下来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可是大菩萨他无我，他可以做到。所以而是菩萨周世念言，这个时候轮王菩萨心里这样想，我身财宝啊，即以王威，即使无常败坏自发，我这个身上所有的一切财宝等物啊，并及王威，通通都是无常的啊，都是会败坏的，这些都是败坏之法，不能保留长久的。我今盛壮，富有天下，妻则现前，当以不见而求兼发。我现在盛年壮色，身体健旺，而富有天下，一切都是我所有的。那么既然有求妻的人现前，那么我应当以不坚固的东西换求坚固之法。自己受用是不坚牢的，会消灭的，把这个拿去布施，功德是不坚是不会消灭的，是坚固的，以布施的功德，那么显示坚牢的功德。多是念于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即便是之，随时啊，把这个王位就布施给这个求妻的人，乃至以身恭请作揖，心无所回，心无所回。乃至用自己的身体来做他的奴婢使者，照做他也不会有后悔，是名内外施。第六，一切事如何为菩萨一切事啊，什么叫做菩萨一切事？佛子， 此菩萨一如上说，楚伦王位七宝具足，望视天下，跟上面所说的相同。时有无量贫穷之人呢，来遇其前而作誓言，很多求妻的人都是很贫穷的，这些人统统来到这个转轮王菩萨轮王面前。大王名称周闻十方，我等清风故来至此。转轮圣王的菩萨，你的名称周闻十方，大家都知道你的大名啊，我们大家都是亲仰你的德风而来这里呀，求你布施的。无草金泽各有所求，愿菩萨随持令得满足。无草就是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求亲的人呢，现在对你有所要求，许愿希望您能够普遍的垂慈来哀念我们，令我们所求的都能够得到满足。使诸贫人从彼大王获其国都，获其妻子，获其手足、血肉、心、肺、头、目、喘、脑，这是求妻的人所求的，或者是求身体各方面，或者是求他的这个家庭眷属、妻儿子女，乃至所有的一切。菩萨事实心作誓念，这个时候菩萨心里这样想：一切恩爱会当别离呀，只自己的眷属，这些恩爱最后都会别离的，不能永久在一起的。而一众生无所扰益，最后别离的时候没有利益到众生。我今为永舍贪爱，我现在想要舍离这个贪爱心，于此一切毗利三污啊，满众生愿，我就用这个必定会离开散坏的这些一些物品啊，从内到外通通来满足众生，来布施。周世念于心里这样想过之后，悉皆施于，心无悔恨，通通都将布施给众生，没有后悔，不会有恨意。亦不以众生而生厌见，也不会觉得哎呀，这些众生真是讨厌呐，他们为什么老是只找我啊？菩萨不会有这个心念。他总觉得很了不起啊！这些大家都来发心来要求我布施啊，我能做到这个布施功德啊。这如果有这种心，能够一切布施，那就叫做示明一切事，这个叫做一切事。前面六种啊，就是四相上的布施的意义啊。那么布施在财事方面啊，内财、外财、内外财，一切布施啊。那么第二到第六就是说明这些菩萨所有的通通布施。那么这是约菩萨的布施心方面讲，后边不看文字了，凭我自己脑子里面记得的啊，提出来做参考啊。上面经文所说的，那是站在菩萨自己本身他的布施的心，他的愿力是这样子，没有错，他需要具备这些啊。行菩萨道的菩萨，尤其他已经实行满位的菩萨，他这些都能布施，都能做到。而站在菩萨的立场，他的心愿这些他可以做到，都可以布施。但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论，有些地方啊是要斟酌加以观察的。那要拿什么样的这个经论来做标准，来衡量前面的菩萨布施啊应当要怎么样子去分别啊？最好参看欲切师地论的四度，欲切师地论菩萨地里面啊讲六度，第一就是布施度。 预切斯地论的布士度里面呢，他讲的这个布士啊，可以说他有详细的分别，哪一种该是，哪一种不该是，在哪一种环境之下应当布施，是哪一种情况之下不该布施，都有详细的分别啊。假如你要求了解的话，真正要修学布施度，就是前面的第二到第六这一段经文的第二到第六这一段，内事外事内外事一切事啊，从洁净事算起，这些布施啊，应当要参考欲切斯地论。假如按照经文所说，盲目的布施在菩萨的心里，虽然是可以说按照菩萨的布施的心啊是可以满愿，但是在布施度上功德能不能圆满就值得考虑了。所以这一点呢，就要参考欲切斯地论里面所说的话。那王位来说，前面不是说菩萨以转轮王的地位啊，有人求其王位就可以王位布施吗？欲切斯地论是这样讲的，站在菩萨的本身的心念来说，他是可以布施的，但是站在利益众生方面来说，那得看看来求其王位的人他是用什么心用什么态度来求其王位啊。假如只把王位看作快乐的工具，享受的因缘啊，为了求享受啊才来求王位，哦，不得了了，在一个国家里当国王那还得了吗？整个国家的一切就是他的财产了，那么因此这个国王的享受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假如这个人求其王位只是为了享受而来求其王位，那么这个人得到王位之后他只求享受，那么他没有顾念到国里的所有的老百姓的痛苦啊，甚至把国内的一些老百姓当作奴隶来采用啊，这样只有使你国里的众生啊人民啊吃尽苦头啊。菩萨好像他的布施做到了，可是你把这个国家布施给这个不应当布施的人，他只是在享受快乐，而把你的国民啊让他受苦，在这种情况念住这些众生会受到苦恼，这个就不必布施了，这就不必布施啊。那么这个论里面还说，如果别的邻国其他的国家这个国王如果无道昏君乱来，使国内的老百姓受苦，这个菩萨国王有力量的话，尚且要降服这个无道昏君呢，要把他降服，要教化他，转恶为善为善呢，来爱惜众生，来使众生得到安乐。假如他不肯做的话，还要把他的把这个坏国王把他打垮呀，还要做到这一点，何况怎么可以随便把王位就布施啊？所以应当要知道，经文里面所说的是菩萨的事性，他的布施心，他的布施心是具备要有这些没有条件的，但是为了要使众生得利益，那应当要看看这个人得到这个王位之后，他是不是能够使我们国民得到利益。假如他得到这个王位之后，他伤害到我们的国民，那是使众生受苦，那就不能布施给他啊。当然不布施给他，不也不是用言辞来拒绝了，用别的方法婉转啊把它婉辞掉啊，那么不能随便布施，这是对国家的布施啊。第一，以众生为观念，以人民为观念啊，如果人民得到安乐可以布施，人民得不到安乐不该布施。所以清凉果师的书里面呢，在书抄里面有提到， 像这个过去菩萨曾是头目啊，把头布施掉的那种情况啊，引证这个玄疑因缘经里面所说的，他说那种的做法以菩萨的立场啊，应当是要观察众生是不是得安乐，不得安乐就不必布施的。其次说到把自己的眷属布施，妻儿子女，刚才经文里面不是说吗？内外事的时候，自己的妻子都可以布施，那么妻儿子女眷属啊，他都是众生啊，他都是众生，而且是你的眷属，是菩萨国王的眷属，那么按照布施的这个方式，那么先征求妻儿子女的意见，我为了要满足布施都啊，想把你布施给人，您能满我的心愿吗？假如可以的话，他愿意使你满愿，也可以布施度也可以布施，就像这个须太拿太子经里面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往昔啊也曾把妻儿子女布施掉。那么如果这个妻儿子女布施出去会受苦，做人的奴隶甚至做牛做马的那种痛苦，这个就不能布施。你不能要满你的布施度而使你的眷属受苦啊，纵然他答应了，如果他布施出去使他受苦的话，这个也不能布施，也不能布施，因为你不能把别人的痛苦来安置在自己的建立在自己的安乐上，为了你要满布施度而使别人受苦，菩萨道不是这样子的，菩萨道要爱护众生，一切众生都得观察，要他得到利益，那么别的众生的利益能让你的眷属受苦吗？那么也不可以让你的眷属受苦啊，你的眷属的苦你尚且渡不了，你渡谁啊？所以妻儿子女的布施啊是有条件的，第一征求他的同意，第二布施出去不能受苦，如果布施出去被人当奴隶吃苦头挨打挨骂，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要平等爱护一切众生，使众生得安乐，自己吃苦不要紧啊，要使众生得安乐，眷属也是众生，不能让他吃苦，这个道理在欲切四谛论的四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的。其次说到布施的外财物品，布施的物品也有条件的，也要注意的要看这个来求其布施的人呢、他所需要的东西呀、是不是对这个众生有利益啊？论文里面一开头就讲到，在修布施度的时候，假如这个布施出去众生当下得安乐，可是没有利益，这个所谓利益啊，就是断恶修善，断烦恼了生死啊，只是他现在得安乐，可是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个可以不必布施。那您当时他现在安乐甚至严重增长他的烦恼，那就没有意思了当一时之安乐那不是办法，必定要使他一方面得安乐又得利益这样子布施才有意义假如这个东西布施出去，这个众生现在不得安乐，可是他将来得利益，那还可以方便的，那么当然是希望现在安乐将来利益，这才能布施。如果是使众生不能得到利益，只有安乐不能布施，那么当然没有安乐也没有利益，更是不能布施了。所以凡是布施的东西呀，必定要观察，假如这个众生来向你要求要刀要枪要伤害众生的武器要现代的黑子原子，当然这个话论里面没有了我加上去了不要查论咱们没有这个两句话是我随便加的了。假如他要这些枪刀利器，枪刀是有论里面说刀火毒伤害众生的，凡是这些对众生有伤害的东西，众生来求不能布施， 不能布施给他，不能说哎，菩萨慈悲啊，他向你要求要什么就有什么啊，他问你要刀你刀给他，问你要枪你枪给他，现在如果有枪不得了啊，要抓起关的啊。所以这个布施看众生所要求的，他这个东西啊，所期望的东西给他有利益吗？这个不但没有利益，而且有伤害，甚至有些众生他求这些不好的东西，伤害众生的毒物来伤害其他的众生啊，他为了要伤害众生而向你要求，那你就布施吗？如果没有智慧去观察，这就所谓慈悲生祸害，慈悲生祸害啊，因为你的慈悲心啊发生祸害了啊，灾祸啊，伤害到众生，所以必定要以智慧观察这个东西布施出去可以吗？以众生有利益吗？有利益才布施，没有利益的东西东西不能布施给众生啊。还有纵然是金钱布施也还得观察，不能让这个金钱布施出去啊让他去造业啊。假如他问你要钱，钱拿去了他去造业，赌博啊，无恶不作呀，那么拿你是帮助他造业啊。如果除掉不知道，不知道那没办法了啊。比如说有些装的假和尚啊，他装起来俨然是个出家人，而且是这个身相堂堂啊，看起来俨然是个老修行一样啊，规规矩矩，可是他并不是真的，可是你不知道啊，你哪里知道他是真假啊？你也没有办法有他心通，说是知道这个是真是假。那么你在当时看到虽然是个假的，但是看起来是个真的，你不了解这个纵然布施啊，当然也没有过错了，这是越凡夫讲了。所以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真士足啊不怕假和尚啊，真正发心布施不怕那个接受布施的人的真假啊，他纵然是假那是他的过错，与你布施的人无关，但是应当要考虑看看如果能够分得出真假，知道是假是不能给他啊，不能给他啊，如果给他了只有伤害啊，那么最起码对这个接受布施的人当下就是伤害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在可能的范围也得了解接受布施的人他是不是真正把这个金钱等物啊拿去真正的受用。假如去胡作乱为造罪业，这是不该帮助他造罪业啊。现在在末法时代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啊，一不小心就会遭到这种情况，但是往往是不知道，往往是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时候布施出去以后纵然发现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不是自己有心我就碰到几次了啊，本来是发好心布施的，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假的啊，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判定他是真假呀。还有一点困难啊，有些他问你要非给他不走，这个也没办法啊。例如像我们住在寺庙里，也偶然会碰到这种情况，他问你要钱他的理由很多，假如你不给他他不走，那你怎么办啊？只好用钱买他走。那么这个钱他拿走了以后怎么做，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管了因为在当时的困难，你不给他他不走，那不得已只好不要让他赖在那个地方啊，想办法用钱买走算了，可能的范围用这样的。还有一种现在啊，用骗的也很多啊或者是他随便拿一样东西给你做当啊，那么我要向你借多少钱，他嘴里说的是借啊，甚至啊他还写住址写电话号码给你啊，他说我以后啊什么时候我会还你，或者是你打电话来找我，你到我这个某地方来，你来找我，我钱会还你。那么在这种情况，就是明明知道他是假的，可是你不给他的话他又不走啊，也没有办法。这在不久之前我才碰过的啊， 他有电话号码，他有名有姓也有住址啊，那么他硬是要跟你借多少钱，你不给他，他又不走啊，话说没有完的啦，他的理由很多很多啦啊，我们说不过他了。那么碰到这种情况，你不给他没有办法，明明知道是劳夫借租啊，劳夫借租啊啊，府借租有还的吗？这明知道是这个入包打狗啊，是有气无悔的。但是碰到这种情况，你不能不做了啊，这是不得已的情况啊。那么也发生当作布施心给他，那么他做好做坏那是他个人的因果了，我们管不了了啊。后来啊，按照他写的电话号码去打呀，嘿嘿，原来是个空号。啊，原来是个空号，打了几次那边回报是这是空号，对不起，这是空号。好了，你就知道这是完了，他随便写个空号给你，钱给了，拿走了。那么你再要找这个地方吗？没，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个人啊。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是在不得已的时候，这是我们凡夫了，菩萨有神通，他有办法降服这种人啊。我们是凡夫，没有这个力量，碰到这种情况只好以布施心啊，发出这个施舍的心来做好了啊。那么上面是关于这个四项上的布施啊，我是建议各位，如果你对于布施要真正了解哪一种该做哪一种不该做，最起码看看欲切师地论的四波罗蜜，欲切师地论的六度的第一四波罗蜜就在第39卷，欲切师地论呢，即第39卷说布施度，文字并不算多啊。那么看一看，可以做这一段文的参考。这段文所说的六种四项啊，那么除到第一之外，第二到第六，这个大菩萨他可以做到，那么观察众生的利益，他有他心痛也可以做到。但是在我们凡夫啊，只能随份随地，能做多少算多少了啊。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是，究竟是这四种啊，是新的布施啊，七八九是新的布施，时间上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正好留下次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了啊，就是第六讲完啊，小伙伴。